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十九课到第二十四课，我们要来研读的是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写下约翰福音的目的，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着这样的目的，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到第十章，记载了耶稣借着一连串的教导，一连串的公开宣告与辩论，还有以天父之名行出了各样的神迹，来证明他就是圣经早已应许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不但如此，耶稣更是从天降下，住在我们中间，将真理告诉我们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但是很可惜的是，犹太人始终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于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就对犹太人说了，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为了让犹太人还是能够有机会可以因着耶稣所行的事来相信他，因此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决定行出只有父神才能够行出的神迹，也就是使死透了的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神迹，来证明耶稣真的是那位神所应许的救世主弥赛亚基督，而且他更是那位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的那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了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经过。约翰福音十一章到十二章是约翰福音从神迹之书进入到荣耀之书的一个过渡，而使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正是神迹之书里面七个神迹当中最大的神迹。这个神迹虽然也是使死人复活的神迹，但是与其他福音书所记载的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其他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些死去的人，在还没有下葬之前，耶稣就使他们从死里复活了。然而拉撒路却是已经被放在坟墓里，甚至于拉撒路的姐姐马大都认为拉撒路应该已经臭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并且从坟墓里走出来。因此，这个神迹最能够彰显父神大能的荣耀，因为只有父神有能力能够使已经死透了的人，甚至于使枯干的骸骨从死里复活，并且从坟墓里走出来。就如同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一到十三节所说的，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一到十三节， 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稣使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证明了耶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另外，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也成为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及在末日信主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一个预言。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1到16节。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拉撒路病了。他们使用的词句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特别向耶稣强调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人。同时，使徒约翰在11章5节也再一次的强调，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样的强调，让我们对于接下来主耶稣的反应有着极大的惊讶与不理解。听到拉撒路病了，主耶稣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主耶稣说，拉撒路的病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叫神的儿子得荣耀。第二个反应是，主耶稣并没有立刻启程，而是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然后等到确定拉撒路已经死了，才动身前往伯大尼。第三个反应是，在14到15节那里，对于拉撒路死了，主耶稣竟然感到快乐，他对门徒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可以发现，主对我们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主做事最终极的目的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许多时候，主所做的事，还有主做事的时间，都会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马大和玛利亚希望耶稣可以尽快赶到伯大尼来医治拉撒路，但是主耶稣却特别迟了2天才前往伯大尼，因为他更欢喜的是，他要使人更清楚地认识他的身份，并且要使人看见比病得医治更大的荣耀，也就是使死人复活的荣耀，以至于能够相信他。因此，我们需要更多、更正确的来认识主的身份，并且要相信主对我们的爱，也要相信主必定不误事，相信主必定使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荣耀。接下来，约翰福音11章17到44节。主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当主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在11章24节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基本上，马大的神学是非常正确的神学，他也可以说是主耶稣非常好的学生，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就教导过末日复活的教义。例如在约翰福音6章39到40节，主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6章39到40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 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还有6:44，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还有6:54，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当马大说他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拉撒路必复活，这样的神学与这样的盼望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马大把耶稣教导的重点放错了。马大把耶稣教导的重点放在末日这个词，所以他相信拉撒路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必然复活。末日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词，但是耶稣教导的真正重点其实是他自己。在约翰福音6当中，所有跟末日复活有关的教导，最后的结语都是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有跟末日复活有关的教导，重点都是耶稣自己。所以为了使马大明白，也为了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复活真正的重点乃是在于耶稣自己。因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1:25-26用了第五个我是来宣告了他的身份。约翰福音11:25-26，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话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是，我是复活与生命，我就是复活与生命。主耶稣不仅仅拥有使人复活的大能，事实上主耶稣是复活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所有的人并不是因为到了末日就理所当然的会复活，而是因为信了耶稣之后，耶稣能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果然耶稣就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当场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出来，证明耶稣真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复活盼望的那道成肉身的神。约翰福音11:45-57，拉撒路的复活使一些犹太人因为看见神的荣耀而信了耶稣，但是另一方面也激起了犹太宗教领袖的反对，使他们商议要杀掉耶稣。他们属灵的瞎眼到了一个地步，是即使看见了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并且从坟墓里出来这样大的神迹，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耶稣。甚至于在12:10-11那里，犹太宗教领袖还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由于拉撒路的缘故，许多犹太人都信了耶稣。由于逾越节的节期快要到了，犹太宗教领袖们知道耶稣必定会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因此他们也决定要在逾越节的节期当中下手捉拿耶稣，并且将耶稣杀害。约翰福音12记载了耶稣最后的公开露面，也预言了耶稣即将要面对的受难与死亡。12:1-11，逾越节前6天，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在伯大尼的一个宴席当中，拿出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并且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个行动遭到了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不以为然的评论， 认为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但耶稣肯定了玛利亚的作为，并且说明这是为着耶稣安葬之日存留的，一方面借此来预言耶稣即将要面对的死亡，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耶稣将会因着加略人犹大的贪财而被出卖。12章12到19节，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许多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都拿着棕树枝来迎接耶稣，并且在欢呼中宣告了耶稣就是那位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然而耶稣在接下来的12章20到36节当中说明，他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是因着要为世人受死，被钉在高举的十字架上，并且要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吸引万人跟随他。耶稣用得荣耀这个词来形容他即将要面对的死亡，但其实耶稣得荣耀的时刻并不是只有死亡的那一刻而已，而是包含了受死、复活以及吸引万人归向他的时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2章20到23节，当有几个不是犹太人的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他们要求想要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确认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这是万人即将要开始归向他的记号。万人之所以要归向耶稣，是为了要得着永远的生命，也就是永生。但是要得着永生之前，必须先经历在世上老我生命的死亡。因此主耶稣用一粒麦子的比喻来教导众人，就如同一粒麦子需要埋在地里才能够结出许多籽粒来，同样的，耶稣也必须借着他自己的死才能够使许多人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而这样的道理也同样应用在所有愿意信靠耶稣的门徒身上，这就是约翰福音12章25节所说的，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若想要得着永远的生命，就必须致死我们在世上的老我生命，愿意放弃自我中心的生命形态，愿意将耶稣放在生命中优先次序的第一位，愿意跟从耶稣，服侍耶稣。如此我们才不会在黑暗里行走，并且能够领受光明的永生。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不同的福音的好处，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不同的福音的好处，天不只下一朵一朵繁繁的祝福。
从约翰福音13章开始，约翰福音进入了主体部分的第二大段，荣耀之书。荣耀之书记录了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过程，其中包括了最后的晚餐，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临别讲论，耶稣的受难经过，以及耶稣复活的叙述。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记载了耶稣特别在最后逾越节晚餐的时刻为所有的门徒洗脚， 在最后晚餐的时刻，使徒约翰并没有记载耶稣设立圣餐的情节，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耶稣为门徒洗脚，并且解释洗脚的意义。首先，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原因是因为爱。约翰福音13:1，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是指一种完全的爱，一种不止息的爱，一种始终如一的爱。因此，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将爱他们到底翻译成他始终如一的爱他们。为门徒洗脚是耶稣完全之爱的行动，也是耶稣为门徒示范的完全之爱的榜样。其次，耶稣为门徒洗脚具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耶稣为门徒洗脚表示耶稣将自己降卑到奴仆的地位，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是脱了衣服，拿手巾束腰，成为奴仆的形象，就如同腓立比书2:7-8所说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因此，当彼得对主耶稣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时，耶稣会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因为不接受耶稣洗脚的服侍，就表示不接受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另一方面，耶稣为门徒洗脚，表示耶稣就如同仆人一般，谦卑地服侍他的门徒。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要照耶稣所做的去做，彼此谦卑地互相服侍。借着耶稣为门徒洗脚这段经文，主耶稣教导我们，身为门徒，一方面我们要愿意领受耶稣完全的爱，愿意领受耶稣对我们的服侍，愿意领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愿意向人付出我们的爱，要愿意谦卑地服侍人。也因此，主耶稣会在约翰福音13:34-35教导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耶稣门徒的记号，而彼此相爱的心则是表现在彼此谦卑服侍的行动当中。约翰福音14:16称为临别讲论，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特别留给门徒们的遗嘱。耶稣留下这段临别讲论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来看这段讲论的头尾两节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这段讲论的第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4: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讲论的最后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根据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留下这一段临别讲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安慰门徒们。在主耶稣不在地上回到天上的这段期间里，我们不要心里忧愁，而是要借着主耶稣在临别讲论里面的教导，使我们的心里 可以充满信心与平安。主耶稣在13章33节那里对门徒说，他还有不多的时候与门徒同在，而他所去的地方是门徒现在不能去的。所以西门彼得就在13章36节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借着这个问题，主耶稣开始了14到16章的临别讲论。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首先主耶稣安慰门徒不要心里忧愁，而是要信靠神，要信靠耶稣。主耶稣即将要去的地方是他所说的我父的家，也就是天父的家。而主耶稣去的方式则是借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到天上，回到天父那里去。当主耶稣这样回到天父的家以后，他要在天父的家里为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神的儿女们预备地方，让我们最后也都能够住在神的家中。然而我们要如何去到天父的家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教导我们，能够去到天父的家的那条道路就是主耶稣自己。当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就走上了到天父那里去的那条道路。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耶稣，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真理，也就是圣经的道理。当我们因着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真理，走上了相信耶稣的道路之后，我们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最终也必定能够因此而回到天父那里去，享受与天父和主耶稣永远同在的喜乐。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愿我们都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真理，走上了相信耶稣的道路，拥有复活的盼望，得着永远的生命，并且最后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以上就是福音书第22课的内容，使死人复活，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梳。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